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好，今天是第48课，主题是大卫的勇士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23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大卫写了一首诗，称颂耶和华，诗歌的主题是苦难、大能、歌颂。大卫在诗歌里面，他说耶和华是他的岩石和磐石，是最隐秘的藏身之处，耶和华是他的山寨和高台，是坚固的堡垒，耶和华是他的盾牌，用来保护身体，耶和华是他的脚，是随时的帮助。大卫形容他所受的苦难好像海里的波浪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又像河里的急流，波涛汹涌，危险重重。大卫被死亡的波浪四面围绕着，不能逃脱。大卫的仇敌突然的来临，叫大卫惊惶。大卫落在阴间和死亡的绳索网罗里，面临杀身之祸。可是大卫却挣脱了阴间的绳索，摆脱了死亡的网罗，都是因为耶和华听了大卫的呼求。耶和华发怒，显出他的公义，耶和华降临，显出他的威严，耶和华用他的荣光帮助大卫，用他的大能拯救大卫，耶和华救大卫脱离灾难，领他走平坦的道路。耶和华为什么这样的恩待大卫呢？因为大卫是个得神喜悦的人，大卫行为公义，手中清洁，秉行公义。第二，大卫爱慕神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第三，大卫远离罪恶。第四，大卫慈爱正直。第五，大卫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。大卫诗歌的第四段讲述大卫怎样的靠主得胜，也有五方面。第一，大卫靠着神奋勇前进。第二，耶和华使大卫的脚快如母鹿的蹄。第三，耶和华教导大卫的手，使他有力量。第四，耶和华使大卫的脚未曾滑跌。第五，耶和华使大卫的腰有力量，能跟敌人搏斗。最后，大卫称颂耶和华，有四方面。耶和华是活的神，耶和华是公义的神，耶和华是拯救者，耶和华是慈爱的神，施恩直到永远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。撒母耳记下第23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记载了大卫临死之前最后的话。古人有话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临死之前所讲的话，是最真诚、最值得听的话。大卫一生写了许多的诗歌，收集在圣经诗篇里的就有70多首。可是，他临死的时候所写的，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这里。在这一首的诗歌里面，大卫介绍自己 有四方面。我们看第一节，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一节，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：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，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。这里大卫介绍他自己，第一，他说他是耶西的儿子，说明自己出身卑微，只是普通百姓的家庭，他在家中是最小的儿子，不被父亲看重，不被哥哥们接纳，只是个放羊的小孩，耶和华却从卑微中拣选了他，高举了他，使他胜过一切的仇敌，让他居高位掌王权。所以大卫心中充满着感恩与赞美。第二，大卫介绍自己是神所高立的君王，这是多么高贵的职分。上一任的君王扫罗因为至高至大，任意妄为，而且违背耶和华的吩咐，耶和华就废掉了扫罗，立大卫代替他。所以大卫更珍惜这君王的职分，凡事要遵行耶和华的旨意。第三，大卫介绍自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，写出美妙的诗歌，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歌颂耶和华的名，叫全国的人都知道敬畏耶和华，都乐意的侍奉耶和华。第四，大卫介绍自己是耶和华的出口。我们看第二节，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我们看见大卫之所以能够做耶和华的出口，把耶和华的话传递给以色列的百姓，是因为大卫爱慕耶和华的话，昼夜思想，立意遵行。耶和华借着大卫讲了什么信息呢？又讲给谁听呢？我们看第三节，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三节，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，晓谕我说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，敬畏神，执掌权柄。这句话是讲给所有的官员们听的，要他们留意两件的事。第一，要他们以公义治理人民；第二，要他们以敬畏神的心执掌权柄。执政掌权的应该知道，耶和华掌管万有，连他们的权位都是耶和华命定的，耶和华随着自己的旨意立他们做治理的，也随着自己的旨意废弃治理的。凡在上掌权的都要向万军的耶和华交代负责，任何人屈枉正直，任意妄为，都要受到耶和华公义的审判。所以官员们都应当以公义治理人民，以敬畏神的心执掌权柄，对人公义，对神敬畏，这种的长官是国家人民的福气。第四节，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四节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地发生 论吵。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以公义治理国家的人，就好像明亮的太阳，能够消除黑暗，能够平静风暴。耶和华也乐意施恩，使大地生出土产，叫国家繁荣，叫人民安居乐业。大卫多么希望他的家，他的子子孙孙都是这样的君王。第五节，撒母耳记下23章第五节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。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知道他的家有许多的缺点，许多的罪恶。大卫自己犯过奸淫杀人的罪，他的长子暗论奸淫的他妹妹他玛，他所最爱的儿子亚沙龙行事诡诈，甚至起来夺取王位。大卫知道他不配得这个王位，可是耶和华有恩典，有怜悯。我们再看第五节的下半，撒母耳记下23章第五节的下半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神的恩典远超过人的过犯。圣经上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神的拣选是坚定不移，他的恩召没有后悔，他的约永不改变，他的应许必定成就。感谢赞美主。最后，大卫警告那些作恶的人，第六、第七节，撒母耳记下23章第六、第七节，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，人不敢用手拿他，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，终究他必被火焚烧。这里看见作恶的人好像荆棘不好惹，谁碰上了他都会受到伤害，可是总有一天他们的报应要临到，地狱的火焰要消灭他们。所以我们要存敬畏耶和华的心，除去我们的恶行，靠着主过圣洁的生活。刚才我们讲到大卫临死以前写了一首临终的诗歌，他介绍自己是出身卑微，却蒙耶和华的恩典，被神拣选，受膏做以色列的君王，所以他愿意用诗歌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歌颂赞美耶和华，更借着诗歌做神的出口，对所有执政掌权的人传讲神的信息，要他们按公义治理国家，敬畏耶和华。这样的掌权者就好像明亮的太阳，能消除黑暗，能平静风暴。耶和华也乐意施恩，使大地生出土产，叫国家繁荣，叫人民安居乐业。大卫承认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家没有完全合符神的心意，可是耶和华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仍然坚定地向大卫守约施慈爱。神的拣选坚定不移，神的恩召没有后悔，神的约永不改变，神的应许必定成就。大卫也警告作恶的人，他们的报应必然临到， 地狱的火焰要消灭他们。所以我们要存敬畏耶和华的心，除去我们的恶行，靠着主过圣洁的生活。这就是大卫临终的话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。撒母耳记下第23章从第8节到39节记载了大卫的37个勇士和他们英勇的事迹。我们发现这37个大能的勇士的当中，我们比较熟的有亚比筛、亚沙黑、比拿雅和赫人乌利亚，其余的30几个我们以前都没有听过。圣经把他们的事迹记载下来有四重的意义。第一，记载这些勇士们让我们知道大卫的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许多人分工合作的成果。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要建立团队，彼此帮助，互相照应，才能够成全神交给我们的任务。第二，记载这些的勇士们，纪念他们的事迹，让后来的人知道他们怎样的英勇奋斗，打败强敌，他们怎样的牺牲自己，成全别人，让国家的百姓感激他们。所以我们也要留意别人所摆上的，感谢他们的侍奉。第三，记载这些勇士们的事迹，成为别人的榜样，叫许多人受到激励，愿意学习他们的榜样，起来为主尽忠。第四，记载这些勇士们的事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为神所付出的一切的劳苦，我们为教会所摆上的爱心，神都会纪念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神面前有一本册子，要写上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所以我们行善不可灰心，侍奉不可丧志，爱人不可虚假，好叫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见主的面，领受主的奖赏。大卫的勇士一共有37位，分成三批。第一批是大卫的三个军长，是最英勇的勇士。第二批是大卫的三个护卫，对大卫最忠心，最有感情。第三批是其他31个勇士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从第8节开始，这里有37个勇士的名字，让我一个一个的讲。大卫第一个军长记载在第8节，他叫做约瑟巴设，他是军长的统领。圣经说他一时击杀了800人，当时他一定是被敌人重重的包围，他竟然独自的杀出重围，把敌人杀败，可见他的英勇没有任何人比得上。大卫第二个军长记载在第9节第10节，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9节第10节，这个军长叫做以利亚沙。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，以色列人迎着上去，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，其中就有这个以利亚沙，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，直到手臂疲乏，连手都粘住了刀把上。可见以利亚沙忠心到底，绝不中途放弃。大卫第三个军长记载在第11节第12节，撒母耳记下第23章 第十一、第十二节，他叫做沙马。有一天，腓力士人聚集成群，在一块长满了红豆的田里，以色列人就在腓力士人的面前逃跑，沙马却站在那块田的中间，击杀腓力士人，救护了那块田。我们知道古时候红豆是很贵重的东西，雅各就是用了一碗红豆汤骗取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和祝福。腓力士人来抢夺红豆，以色列人惧怕腓力士人，就都逃跑，只有沙马没有逃跑，他站在岗位上，勇敢地击败腓力士人，保护了红豆田。大卫这三个军长都是英勇过人、至死忠心、毫不惧怕的勇士。大卫第二批的勇士是三个随身的护卫。我们知道护卫是保护大卫的人身安全的人，与大卫最亲近，也是大卫最信任的人。他们不一定是最勇敢、最有能力，却必须是最忠心的人。这三个勇士，其中两个就是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和亚沙黑，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的护卫长比拿雅，他是统管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的。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大卫的忠心。当时大卫躲避扫罗，住在亚杜兰洞的里面，腓力士人占据了大卫的家乡伯利恒。大卫远远看见家乡，却不能靠近，他想念家乡，很想喝伯利恒城城门旁的井里的水。我们来看看后来圣经怎么样记载。撒母耳记下23章16节，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腓力士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，拿来奉给大卫。从他们的表现，我们看见他们是多么的爱大卫。大卫手里拿着家乡的水，却怎么样也喝不下去。第十六节的下半跟十七节，十六节下半到第十七节，他却不肯喝，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，说：耶和华啊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如此大卫不肯喝，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。我们听了就知道，难怪大卫立他们三个人做他的护卫，因为他们肯为大卫冒生命的危险，他们真是大卫患难里的朋友，是最真诚的同伴。大卫第三批的勇士名单上是31位，其实为首的亚沙黑是前面三个护卫之一，所以实际上是30个。这一些的勇士之中，有几个是我们认识的。第24节提到亚沙黑，他是约押和亚比筛的兄弟，跑得很快，追赶扫罗的元帅亚尼尔，却被亚尼尔用枪杆刺透而死。后来约押用诡计将亚尼尔杀死，替亚沙黑报了仇。另外一个勇士是第24节提到的伊勒哈南。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下第21章记载，大卫年纪大了，力气不够，伊勒哈南和亚比筛 还有其他两个勇士起来救护大卫，杀了四个非利士的巨人。还有一个勇士是第34节提到的以莲，原来这个以莲是拔示巴的父亲。最后一个勇士就是39节提到的赫人乌利亚，我们知道乌利亚就是拔示巴的丈夫。这30个勇士忠心耿耿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被神纪念。撒母耳记下第23章就讲到这里。